各位在线上、现场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献上我们最真诚的崇拜和赞美。我们相信我们的敬拜一定会得到神的悦纳和祝福的。愿神的名字在全地上永远被称赞，直到永远。我们知道，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迫在眉睫了，快到了。那么倾向于保守的 conservative 的共和党和倾向于自由的 liberal 的民主党，这两党再一次的角逐这一块政治大饼。美国人呢，似乎对于总统选举这个位置特别的抱有崇高的期望，这个深受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影响的国家。那么他们在美国是一个作为这个宪政民主的先驱宪政和民主的一个先驱，一个榜样一样。那么宗教与政治互相的影响，互相的较劲，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参加大选呢？我到底应当选举共和党呢，还是民主党呢？如果这两个党我都不喜欢，我是不是可以弃权不选呢？所以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我们到底应当如何表现呢？等等这类问题，这也是我遇到的问题，我就想到哪里写到哪里。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我当如何抉择 ？How do I choose？ 我们先请低头做一祷告。天父上帝，满心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仆人，是你用重价所买来的。让我们在你的宝血当中厚厚的遮盖的同时，也想到了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们的所有的权柄的统治者。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实实在在愿意伏在你的面前，愿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奇妙，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本分是什么，好让我们在面前能够完成我们的托付、我们的责任以及我们的使命。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门。我讲两点，第一点，诸般之义理当尽。Righteousness should be fulfilled。第二点，我们知道今年的美国总统的选举2024年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Election 是定在2024年的11月5号。那么这是第多少届总统啊？第60届啊，60届总统。70届还不能倒早了哪儿啊。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众议院的435个席位以及参议院其中的33个席位也将进行改选那么以便于能够产生第119届的美国国会。那各州的选民要选出选举人、选举团，然后投票并选举确认新一届的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当选人。那么这同时呢，也让我们看见这是第一次的从2020年的时候美国人口普查数据选举的美国总统大选。那么共和党我们知道是唐纳德·川普是吧，当选为候选人。民主党选的是叫卡马拉·哈里斯那么当选人谁当选了，将会在2025年的1月20日宣誓就职。我相信弟兄姐妹对这两位总统候选人以及民主党、共和党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都这个两党略知一二， 那么到底我应该选谁呢？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啊。那么到底基督徒应不应该参加选举呢？啊，投票选举是不是基督徒的本分呢？啊，还有人说，我是基督徒，我不参与世界的事情，我是属天的人了，所以不参与投票。那么这种想法对不对呢？这些都是有人问过我的问题啊。那我就想，我应该讲一讲圣经怎么说。牧师说话一定要根据圣经啊。圣经怎么说？耶稣怎么说？当年耶稣啊，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成长到3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公开的讲道传福音之前，这个时候呢，约翰已经开始传道了。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涌到谁跟前来？约翰那里。干什么？要受他的洗。这个时候耶稣也从加利利啊，以色列最北部的加利利啊，耶路撒冷，来到耶路撒冷附近的约旦河，干什么？到约翰施洗的地方要受他的洗。大伙都来，耶稣也来了。要知道，圣经学家研究，他们根据这个距离的研究啊，估计呢，耶稣走了多远呢？大约70英里的路程，走路哎，没有汽车的时候啊，所以耶稣要花费相当的功夫，走这么远的路程到约翰那里干什么？就为了受他的洗。哎，大家可能不太理解，耶稣来到约翰那里要受他的洗的时候，约翰对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到我这里来吗？啊，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马太福音3:14。约翰的洗是什么洗啊？啊？悔改的洗。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耶稣基督需要悔改了？需要？不需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圣洁无瑕的，他是唯一的无罪的人，全世界啊，圣经说神使那无罪的成为，为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跟着后书5:21，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4:15。弟兄姐妹，既然我的问题来了，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而耶稣是圣洁无罪的，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受约翰的洗呢？It's a question. 既然刚才我们说了，约翰的洗礼是让人悔改的洗，耶稣是圣洁无罪的，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受约翰的洗呀？又没有罪？啊，没事找事儿？不是，是什么？耶稣回答了，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啊，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Jesus replied, Let it be so now. It is proper for us to do this to fulfill all righteousness. Then John consented. 什么叫做理当尽诸般的义呀？大家想，什么叫义呀？义就是指我们顺服神的规定而显出来的，在地位上顺服神，也就是说，我们因为顺服神而显出来的公义、公正、合理、合法，这叫义。尽诸般的义，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尽诸般的义呢？因为他那个时候是人了，他变成人，他站在人的位置上顺服神对人的规定，尽 耶稣基督做人的本分，这叫做对神对人都是合理合法的，这叫义。耶稣原来是没有罪，无罪可赦的，没有人说我要赦免你的罪，耶稣说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对吧？他向神仍然还是归顺，并且承认人有罪是该死的，所以作为罪人的我们岂不应当更应该悔改吗？向神。主耶稣受尽开始他在地上的工作啊，以受尽作为他开始在地上的工作，听好了哈，他工作之前受尽，这里边有深刻的意义。今天我不讲这个啊，今天我主要是讲我当如何抉择，对吧？那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说耶稣基督侍奉的原则是什么？他侍奉的原则就是我先受尽，我先以死亡来供给生命。耶稣是借着他的受尽止于自己死地来尽诸般的义，以此来表明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借着十字架上受死来成全律法的要求，明白吧？好，那主耶稣要施洗约翰和他自己一起来尽诸般的义，那我们今天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当尽上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服侍主的那种本分啊。什么尽本分啊？你比如说做父母的要尽上做父母的本分，把孩子抚养成大，把孩子教育好，把孩子带到主面前，这些都是父母的本分。还有呢，在公司里面，在公司里面你要尽职尽责，对吧？就要尽在公司里面的本分，要不然老板会炒鱿鱼。那么还有我们在社会上作为公民来说，更应当尽上我们做公民的本分。作为基督徒，我们当应当如何在这个地上，在这个国家中，我们生活的国家中生活呢？我再说一遍哈，作为基督徒，我们当如何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地上的国家，不是天国哈，听好了，生活呢？如何来生活呢？我们当如何生活？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第一点要靠恩典而生活，第二点我们要照着主的法则来生活，这是毋庸置疑的哈，这是必须的。所以为这个缘故，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照主的法则，我们要靠主恩典，我们就要明白我们信仰的内容是什么，必须知道信仰对我们的生活的具体的指导是什么，要清楚主对我们有哪些托付，主让我们在地上有哪些使命需要完成，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有人说，哎呦，我还是不太清楚，难道我的目的不对吗？啊，我的目的就是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蒙祝福，信耶稣发大财，信耶稣不得病，信耶稣长生不老。哎呦，不是长生不老不行了哈。那我们明白我们信仰的内容吗？我们要明白了我们的内容，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知道使命是什么，我们才能去奔着我们的目标去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像主耶稣所说的尽诸般的义，这叫尽本分的意思，对吧？我们中国人都是尽本分，弟兄姐妹，实际上我们的本分是什么？我们本分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换句话说，我们的本分要尽力去完成吗？ Yes, absolutely. 那么可是要小心，为什么要小心啊？我尽力完成不行吗？对，要小心，因为我们的本分去完成的时候离不开我们的信仰， 明白吧？绝对离不开我们的，否则我们就很危险。因为没有信仰就没有生命，没有生命你就不可能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一连串的连锁的反应。我说慢一点哈，要不跟不上。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要以我们的信仰为根基。 OK， 那么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我们的信仰上的，我再说一遍，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我们的信仰上面的，也就是说信仰和生命两者不可分开。换句话说，如果说有人说了，我就要生命，我不要知识，我不要了解我的信仰，我就要生命就完了啊！蒙福你们上天上得奖赏去，我就得个永生就完事了，是吧？哎，是很多人的心里这样想的，你得奖赏我得永生，因为地上好多事情我确实舍不得，对吧？哎，只要生命不要知识是很危险。反过来说，我只要知识，我是知识丰富，我也会圣经，我都会啊，我什么我都了解，我比你清楚多了啊。而不要新生命，到头来猪篮子打水一场空，进不了天堂啊，这两样都不行啊。因此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尽本分，在尽本分的时候才不会偏行歧路。另外我们应该知道的是，当我们尽本分的时候应当是自愿的。你说我为什么是自愿的呢？也就是说我尽本分的时候一定是自己的选择。虽然我们说尽本分，本分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啊特别好，第一首就是叫什么荣耀的释放，我们已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释放了，获得自由了，明白吧？什么叫荣耀的释放？荣耀的释放唱起来很好听，但是呢到底什么叫荣耀的释放呢？啊，就是说我在基督里面已经有自由，充分的自由了，我可以选择，有选择权，明白吧？哎，我是一个自由的人，在主里面自由啊。因为什么荣耀的释放？因为我们借耶稣基督的恩典释放了我们，那么所以我们才能够尽上诸般的义。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不再是以奴仆的心在捆绑之下不得已而为之了，对吧？第一首我们就唱的是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对吧？释放了我们，不再被捆绑嘛，乃是在恩典之下，以儿子的心，甘心情愿的去做。同样情况，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吗？是不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吗？那肯定，是不是啊？是。我们是地上的国民吗？是，说明我们有，我们是 dual citizenship 是吧？我们是什么？双重国籍。我告诉你，这个双重国籍啊，实际上呢，如果处理的不恰当的话，会带来很大的困扰。如果我们正确的处理这两种的身份，一个是天国的子民，一个是地上的国民、公民、国民。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处理的话，就必须要面对征战，明白吗？哎，你有双重国籍，不是说 lucky， 而是说什么？要面对征战。面对什么征战啊？因为我们有两个立场，一种立场是出于圣经的，另一种立场呢是出于世俗的，对吧？这两种立场就互相的斗，一不小心我们就会以出于世俗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这就是难处就在这里。世俗的观点是什么观点呢？简单来说 simply 反，就是什么？世俗的观念就是人本主义看待问题，从人来出发，明白吧？那么我们当求神帮助我们站稳，站稳什么立场啊？站稳新生命的立场。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坚守真道，从圣经出发，才不会失脚，才会尽诸般的义。那你问了，我们在尽诸般的义的时候，我当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处理呢？起码呢，你要有第一，纯正的信仰；第二，要什么？纯正信仰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按照圣经真理而信的。第二呢，还要有谦卑的生活，敬虔的生活，就是我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敬虔度日啊。第三呢，还要有谦卑的心灵，这三样缺一不可。有了这三样，那么就能让我们在凡事上荣耀主的名了。我们当用谦卑的心去接受真理知识，然后呢，以敬虔的灵命、敬虔的生活来见证我们所领受的真理，才能够看见真光，才不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才能看见原来一切都是神在掌权，不是少了我的参与，神所预定的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少了我的参与，可能神这件事情原来他说好啊，应许的就会有不成功的可能性。为什么？因为我没参与啊。我告诉你，不是的，神是万有的创造者，是宇宙秩序的缔造者。不要把神看得太小了，万物的原理都在他里面，神说怎么样他一定就会这样，事就这样成了。这是上帝，神的话就是真理，明白真理的道必须要有圣灵的光照。所以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得救之后还需要持续的依靠圣灵，脱去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和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才会成为具体的实践诸般之义的人。尽诸般的义的条件，必要条件就是悔改。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真实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什么叫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啊？我就是罪罪罪，我告诉你，什么叫做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就要承认自己的无知、无能、败坏，才能悔改。我悔改了，我悔改了。那你怎么悔改？你是个罪人吧？哎，我也不知道我犯什么罪，反正无罪，我就有罪吧。我就，你不说罪人才能悔改吗？到底什么是悔改，什么是罪人呢？什么叫承认我是个罪人？承认自己的无知，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的败坏，承认自己的无救，才能够真正的悔改，在神面前我服下来了。所以我们务要谨慎，攻克己身。我们征战最大的仇敌不是魔鬼，我们征战最大的仇敌不是政府，我们征战最大的仇敌也不是世界，我们征战最大的仇敌就是我自己。我们的仇敌不在外面，在里面。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依靠圣灵，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 帖撒罗前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二节 Do not quench the spirit. Do not treat prophecies with tempt, but test them all. Hold on to what is good. Reject every kind of evil. Which means the evil has a lot of kinds. You understand what I mean?Evil 不是一种是说 reject every kinds of evil. 我再说一遍哈，我刚才说这些就是说我们的仇敌是在我里面。怎么办呢？依靠圣灵，不要藐视，不要消灭圣灵感动，不要藐视先知脚类，但要凡事产业善名，要知仇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因为我们面对，刚才我说了，我们有双重身份，我们面对着两种的吸引，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那么这两者要互相征战。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在凡事上都会警醒，不会做错事情，在凡事上就能够尽诸般的义。所以谈到尽诸般的义，那我们在神面前呢，就要明白，到底作为公民我当如何参与国家的投票选举呢？还是没过答案好像是吧？如果我不参与的话，是否会影响选举的结果呢？对吧？这很多牧师说，你要是你没有你这一票，可能就会影响选举的结果。等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我说慢一点，我们慢慢的聚焦。第二个问题说结局一定勿深信。其实这个题目呢，就可能就大家能猜个一二。The ending is set, just believe it. 好，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的一到五节说，在上掌权的人人什么，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我念慢一点哈。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被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又说了一遍，说两遍啊。是伸冤者，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弟兄姐妹，首先我先给你公布个答案，我们要知道我的投票不能定乾坤。 My vote cannot decide, my vote will not determine the outcome. You understand what I mean? 我的投票不能定乾坤。既然如此，那我要不要投票选举呢？肯定你要问这个事儿了。如果要的话，我当如何抉择呢？弟兄姐妹，实际上，当我们拿到选票的时候，就等于是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所在的政府所赋予我们的权利，对不对？那么同时我们也有了公民的义务和本分。那我当投票选举谁呢？对吧？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呢，我选谁呢？我告诉你，当然是选谁呀？作为基督徒来说，选举那些敬畏神、热爱国民、洁身自好、品德高尚、以身作则、 那些有能力来治国的人，哎呦，你说这个好像是 perfect man 是吧？那么到底有没有这种人呢？谁是这种人呢？有没有呢？有吗？有，在哪里呀？在天国里面。那地上有没有啊？地上几乎没有，因为地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对吧？就是主耶稣。那怎么办呢？我就不选了吗？没有这种人，还要选，选谁呀？选那个最符合我刚才说的那些标准的人，接近那些人，对吧？谁能接近他，我就选他。为什么？因为世上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There's no one righteous, not even one.罗马书三章十节，对吧？这叫尽公民的本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没跟你说答案哈，你要去你不去啊，这个有点太武断。我跟你说出圣经的道理来，让你明白，其实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掌握。我再重复一遍，你的投票不能定乾坤。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厉害了。可以说地上没有一个政府是真正符合上帝要求的，没有一个政府是真正遵行圣经真理，也没有一个政府是真正秉公行义的。我说绝了，我把这话。那但是基督徒公民不能因为，听好了哈，我们信仰的差异废除神让我们服从政府的命令。我再说一遍，基督徒不能因为我们信仰的差异而废除了神要求我们顺服政府的命令。我说的都比较简短，言简意赅，但是呢，你要慢慢的琢磨着啊。主耶稣并没有因为罗马政府啊那么坏，是吧？杀人不见血，哎，把以色列人给俘虏了，没有因为罗马政府而不顺服，主耶稣没有啊。也没有因为罗马政府不相信上帝就不顺服，没有尽上公民的本分啊。大家可以读四福音，你就看出来了。新约的使徒们是如此，旧约的圣徒们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从圣经看到很多的先圣先贤，像约瑟了、白以理了、尼西米了，还有这个摩迪该了等等先圣先贤的榜样。神并没有要求散居在列国的被掳的子民，神的选民，说你要去改变改造这个国家啊，把他们改变成基督化的国家，有没有？从来都没有，从来都没有啊！神也没有吩咐说，只要这个政府不相信神，你就可以不听他，不受他的管。今天有许多别有用心、别有用心的人正在利用宗教搞政治。我告诉你，一定要小心。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也是一个让人的信仰模糊不清，最后走入歧途的问题。很多别有用心的人用宗教搞政治，挑动信仰之争，鼓动信徒用信仰之名来废除政府应对于政府应有的顺服，藐视政府的执政的权威。神的儿女要非常的谨慎，不能因为我们是有信仰的，而这个政府是不信神的，是邪恶的，那就可以不服他的管理。而这个政府，我们知道，来否定他的治国的权威，更甚者，有人把这个执政者比作魔鬼。 我告诉你，有谁这样讲道，你赶快 stop， 不要再听他的讲道了，明白吧？政府不是魔鬼，政府是上帝所安排在那里，让他执行权力的有权威的地上的执政者。那么上帝让他掌权，他听上帝的话他蒙福，他不听上帝的话，谁来惩罚？神来惩罚，不是我们惩罚。我们要知道，在上掌权的人人都当顺服，是说的谁呀？说在上掌权的所有信神的人吗？那还有说了吗？除非上天国有这样的掌权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刚才我说的那些都是严重的违背真道的。不论哪一个政体，不论这个政体信仰如何，都不能改变政权是从神而来的这个事实。我再说一遍，不论是哪一个政体，不论是这个政体的信仰是什么样的，都不能改变这个政权是由神而来的这个事实。记住了啊，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不要我认为是什么就这样，为什么找几节圣经经文 support me 是吧，来支持我的，我去啊，就把人带邪了，带歪了。无论这个政府怎么样，无论这个信仰怎么样，这个政府的，那么也不足以撼动我们应当顺服政权的这个原则，这是个原则。所以主耶稣说，其实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你想改变这世界改成天国，那你还上天国干什么？是吧？那干脆就在这个地上活着吧。这个政府他没有说，他要把这个国家都带到主面前，那他就耶稣呗，就是耶稣第二，可是，哎，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啊！我今天讲这个道，可能你们没听过，是吧？嗯，我这想了半天，头发都掉了好多，是吧？因为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属天的国度和属地的国度是不同的范畴，不同的范畴。我们用天国的标准强行的要求地上的国家，乃是自由主义者憧憬理想下的误区。The heaven kingdom and the earthly kingdom are different categories. To use the standards of the heavenly kingdom,to forcibly impose requirements of the kingdom on earth is a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liberal ideal. Understand what I say?我就想再说一遍，因为刚才中文的话还很难懂，再说一句英语更难懂了啊。天国的国度啊，属天的国度和属地的国度是不同的范畴的。不要把地上的国度我要改变成天国的国度，那你就比耶稣还厉害，对吧？哎，不是那个事儿。哎，用天国的标准来要求地上的国家，是自由主义者憧憬下理想下的一个误区。所以呢，属灵的本质和原则乃是在属灵的范畴之内的，不是在属世的范畴之内的。我们不要混淆这二者的关系。我们以地上公民的身份来彰显天国子民的荣美，乃是上帝要求我们、命定我们、规定的见证的原则。所以基督徒应当更好的 在所在的国家中遵纪守法。基督徒对于政府的顺服，对于当权者的尊重，乃是由于这个当权者或者政府他的来源和地位决定的，不是这个人决定的，明白意思吗？也不是因为信仰决定的，乃是因为这个政府或者这个当权者他的来源他的地位所决定的，就是说他从哪里来的，上帝允许的。上帝说明天要张主席当主席，那我就赶紧当一下，是吧？明白吧？哎，所以我们要注意啊，我刚才说这个要注意，不是说基督徒公民我任何的事情我都说服，不是啊，我没说这话，我再说一遍，不是说我什么事情我都说服政府，好多事情不是说服，什么事情不说服啊，不受政府的约束啊。当比如说吧，属灵的、属天的、属灵的和属真理的事情受到地上政府的势力的抵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勇敢，要超越，要毫不妥协，明白意思吗？哎，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因此就可以超越一切正当的事，不是。基督徒在地上履行地上公民本分的时候，没有任何特权。我再说一遍，基督徒在履行地上的尽地下的本分的时候，没有特权，没有特权啊！我们和普通的公民没有什么区别。相反，反过来说，相反，因为基督徒是什么？是基督的门徒，因为基督使我们自由的缘故。就刚才我们唱这首诗歌，释放了，自由了。因为这个自由的缘故，我们更要甘心乐意地做万民的仆人。这是我经常讲的，你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至高至上，至高好像气昂着啊，你让下地狱的话啊，我给你带来好事了，我让你得永生啊，我已经得永生了。这叫什么？不要这样，做万民的仆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就是来做仆人的。也就是说，你们要学我这样是学父我这个用我这个是容易的，是吗？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我们叫信耶稣。哎，所以当我们做一切事情的时候，要服在一切从神而来的设立的次序之下，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服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比自取刑罚。不是上帝说的说我要惩罚你，是自取刑罚，因为你没事找事去啥啊。所以作为基督徒公民，我们必须要顺服国家的各级政府的权柄，因为政府乃是出于神的许可。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是教会地上属灵的，我们不是说这个权柄不是光指教会地上这个教会里面的属灵的权柄，也包括了世界上属人的权柄。这两者的权柄都是上帝所许可所设立的。神自己才是一切权柄的源头。我再说一遍，掌大权的最大的官是神自己啊，他是一切权柄。我把这个人安在这儿，我把那个人安在这儿，我兴起这个坏王，我兴起你不下你撒来，我岂不是要彰显我的荣耀吗？啊，那你说他不是在上帝面前说啊，这个大国王也不是我一个人弄起来的吗？那下一秒钟成什么了？成牛了，吃草如牛，对吧？哎，所以我为你展开很多哈。 掌权的乃是神的许可，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圣经说的。神设立政府掌权，神设立权柄，神命定掌权者的目的，其实呢，就是为了要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给人类提供公正和平安的生活环境，使信徒可以敬虔度日，平安无事的度日啊，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提摩太前书二章二节说的。好，让我们知道神的福音能够得以广传，神的教会可以在地上得以建立，最终就是为了迎接主的再次降临。这地上没有一个国家是讨上帝喜悦的，所以神耶稣基督要再次降临，建立神的国嘛。这个地上的国家让你满意了，你还盼望天上的国干什么？所以基督再来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这是已经预定的事实，是不可更改的事实，是刻上了大印的事实，世上没有任何的权势可以更改，你我的选票不能定乾坤，明白吧？这我想了半天一个简单的言语啊。所以基督徒的身份虽然是属天的公民，但只要活在地上一天，仍然要尽他的责任一天，这是一定要相信的，从心底里面要顺。换句话说，我们也要尽上我们所在国家公民的义务和本分，对吧？要尽上我们的义务。我们顺服掌权的乃是出于敬畏神，我再说一遍，我们顺服掌权的乃是出于敬畏神。记住我的话啊，不要光重复啊，让牧师说我们让我们信服掌权，顺服掌权，我还有下半段那句话呢啊，是出于敬畏神你才顺服的啊，因为权柄都是出于神主宰的许可和安排。完了，短小精悍是吧，结语。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啊，刚才我讲了一些关于基督徒公民的本分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的问题。相信啊，记住啊，相信主权在神，尽上本分在人，国家命运在神，担当使命在人，都六个字儿哈，我再重复一遍哈。相信主权在神，尽上本分在人，对吧？国家命运在神，不在你我，担当使命在人，把它分清楚了，我的 responsible 是什么哈，我的责任是什么，不要把神的事拿过来，神啊你太忙了，我给你承担点秘书的责任吧，秘书啊。我当如何抉择？诸般之意理当尽，结局已定悟神性。愿神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先感谢你，赞美荣耀归给你。主啊，你让我们能够生活在这个国家，也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如何，我们也更知道这个时代是邪恶的，但是如果不邪恶不抵挡你，你怎么还会再回来呢？主啊，你要回来刑罚一切的罪恶，铲除一切的罪孽，建立你的国度。主啊，我们盼望你的再次降临，盼望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更加盼望我们自己的灵命不断提高，在你面前能够除去一切不当有的心怀意念， 脱去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尽心竭力的来侍奉你、爱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候，彼此相爱，彼此扶持。荣耀归于你的名，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主。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门。